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今天为您回顾这个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。第一个，我们先看美朝峰会。美朝峰会呢，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和这个朝鲜呢，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6月12号，那么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。那么这个峰会呢，当然引起全世界的一个瞩目啊，因为这是北韩领导人的第一次跟现任美国总统见面。那过去呢，北韩一直希望能够跟美国呢单独举行峰会，但是美国没有同意，因为美国说你在没有放弃核子武器之前呢，那么不能跟你举行峰会。那这次呢，川普当然是很另类的总统啊，那么他也愿意在北韩没有做出任何具体承诺的情况下呢，那么愿意跟北韩见面，那么希望呢这个大胆的一个行动呢，能够为东北亚的情势呢解开心结。因为对川普也好，对这个金正恩也好，那么甚至对先前跟金正恩见面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也好，他们的政治前途呢几乎都堵在那么这次峰会，看是不是能够成功。那么6月12号呢终于举行，那举行之前呢，本来大家也在猜，那么在这个川普跟金正恩见面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握手呢还是会拥抱呢啊，那么也有一些谈判的一些分析家指出来啊，那么金正恩呢，他非常习惯的用这个出其不意啊，出其不意就是像他跟4月27号跟文在寅见面的时候呢，就出其不意的拉着文在寅的手，那么跨过了38度线。那么会不会跟川普在的时候呢，他也出其不意啊，那么让这个北韩呢占到了上风啊。当然后来我们就发现整个情势呢也还好，那么金正恩表现的蛮紧张的啊，那么就是川普在控场。那川普的控场呢，当然最后让川普说这次峰会呢非常非常的成功，那么双方呢也建立蛮好的一个关系啊，蛮好的友谊，那甚至约了那么将来呢，那么川普有机会可能会到平壤，那么川普也邀请金正恩呢可以到美国来举行峰会啊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开了门以后呢，美朝的峰会呢可能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啊等等。那么双方呢也发表了宣言，那宣言，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，我们就发现这个峰会啊，当然我们当然不太可能期待每次峰会都能够谈得非常具体，因为它反正也不可能是一次。那么两个领导人的首脑会议呢，大概都接住一些方向啊，那么注入一些新的动能，剩下的就是后面的专家小组啊、官僚啊，他们在谈。可是呢，我们就发现这次达成的协议事实上有点空啊。因为美国这边呢，就是要求，尤其在会议之前呢，美国国务卿呢庞佩欧就讲了，美国的立场呢一定是北韩做的全面的，啊，那么可查证的、不可逆的那么契合，啊，全面、可查证、不可逆，啊，就后来达成的协议呢，当然协议呢就是讲说北韩呢同意啊，就是说他这个承诺啊，渐强的就走向全面契合。那全面契合呢，那美国另外的要求就是查证了不可逆啊，那这什么就没有出现在联合声明里面啊。那么当然呢，北韩跟美国本来就契合的这个定义上面呢，本来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啊。美国的讲法，起码美国强硬派或者开价一开始呢，要求的是这样子，你北韩必须做到我们刚刚讲全面可查证不可逆的契合之后，我才有军事援助啊，经济援助呢，当然是中间呢，当然会给你各种的安全保障啊什么的啊，但是你先要契合，我才有解除制裁嘛，那么甚至给你经济的援助。那么北韩的讲法就是，那么契合应该分阶段啊，那根据不同的阶段，那你这边就做不同的解除的动作，当然不可能马上解除，但是这是平行线，你契合做到什么阶段，你解除经济制裁到什么阶段。换句话说呢，美国跟北韩的想法中间是有很大的差距，但这一次呢，光是一次峰会，我们看不到它怎么样的跨越这个差距啊。那么这是一个问题。那当然呢，那么也后面也谈到说，在这次整个峰会呢，那么最后如果真的要落实的话，北韩真的要去核的话，或者弃核的话呢，那么武检人员能够进到北韩进行查证或者武器检查的工作非常重要。可是国际原子能总署没有这么多的武检人员， 武警人员散在世界各地，很多不同地方都要武警人员。而你既然朝鲜呢，真的要能够证明你能够那么解除这样的一个契合的话呢，那么几乎可能要2000多个武警人员。那哪里有这么多2000多个那么合格的武警人员？更何况呢，北韩过去被认为是一个最神秘的国家。最神秘的国家呢，也就是说全世界研究北韩的人呢，不管你说是美国的美国很多部门呢，那的从情报局的啦，太平洋指挥部啊，能源局啊，国防部啊，驻韩美军啊等等，那么从俄罗斯这边的，中国大陆这边的，那么甚至日本这边的，全世界对北韩有兴趣的人呢，大概你1-2000个人在研究北韩不为过。可是这1-2000000的人在研究北韩呢，还是没有人有把握说抓到北韩的具体的那么一举一动。那北韩这样神秘的国家，今天你要它忽然变成透明，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你要透明，你要这么多武警人员进去北韩，然后让他可以接触到各种核设施或者基地，然后做检查你是不是确实履行放弃核子武器的一个承诺，这个旷日费时，这个其实在技术上是有蛮大的一个困难。好，所以你要讲真的难的是这一块。可是呢，这次呢，他们的联合声明呢讲得很漂亮，但是并没有讲到这一块。比方这块呢，那当然美国当然又讲了，那么川普就说，哎，那么这样就改善了嘛，那我就暂时终止这个美国跟韩国的军事演习。这本来也好像感觉上是，也是中国大陆啦或者北韩呐，他们一直希望的。可是韩国就完全就感到很惊讶，吓一跳，为什么你这个解除暂时终止军事演习没跟我说啊？那么这样的就表示，这个美国这边是做了让步了，那让步，但是朝鲜那边呢，或者北韩那边呢，拿什么还美国呢？还这点呢？他没讲清楚。那么大家也在看了，而你说今天这个暂停军事演习是暂停哪一个演习呢？啊，那么川普信口开河讲了以后，但他并没有澄清，所以南韩也要搞清楚说，你到底中断的是哪一个演习啊？你要讲一下嘛，啊。想想呢，那这次呢，当然，北韩也承诺了，在韩战的时候有很多的什么战俘啊，或者有一些这个失踪的美军啊，他一些遗骸啊，那么在北韩啊，北韩愿意赶快找出来送回南韩啊，送回美国，让这些遗骸呢可以魂归故土。可是安倍呢，日本方面发现这次的整个会议，你可以看到美国跟这个北韩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在后面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啊，包括那么金正恩呢是跟中国借这个领导人的专机下来，那么在之前呢，你也可以看得出来，金正恩还特别跑到大连跟习近平请益啊。那么谈那完了之后呢，他美朝峰会结束以后呢，中国马上提出来一些提议，说要解除对韩国的制裁啊等等。中国当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啊，但日本似乎在这里被边缘化。所以日本也赶在6月12号之前，就6月8号啊，安倍晋三就到了美国，到了美国跟川普在谈呢，希望说川普在跟北韩谈的时候呢，北韩完全契合之前呢，那是不是美国继续保持最高度的一个经济压力？那结果川普是个软钉子碰回来，他说，增加经济制裁的这个空间总是有的啊，就是我要加强，更全面的，这规模更大的经济制裁当然是有可能，但是不是现在，不是现在，所以安倍在这里就觉得很应该蛮挫折。所以呢，那么如果说连失踪的或美国的一些大兵当年韩战的遗骸都被送回来，那日本也有很多失踪的被绑架的日本人在北韩呢。啊，可是美国好像南韩或者都没有帮日本去争取这些事情，所以日本当然表示说他要自己跟北韩呢进行峰会。那目前传出来的可能是在蒙古啊，那么日本跟朝鲜呢跟北韩他进行峰会，所以日本是比较憔悴的啊。但是我们就是看了，那现在呢，美国跟北韩他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好像新的一个共识，之后怎么落地？啊，怎么落地？那真的要执行的时候，我们晓得双方对于这个什么时候解除经济制裁啊，或者对于这个去核化的阶段性啊，到底有多快啊，有不同的想法，但是大家都必须往中间去修正他们原来的立场，不然没办法达成协议。所以总之呢，你从大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们应该讲说，哎，这个是东北亚情势是一个变化的一个机会 啊，那这个变化呢，是昙花一现呢，还是真正的会最后那么造成真的甚至发展到朝鲜半岛的经济，那么那新的一个东北亚的一个经济圈逐渐成，会不会逐渐成型，这个都是我们观察的重点。第二个呢，其实还有一个很热闹的事情，就是6月9号到6月10号啊，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在青岛举行，第十八届。第十八届呢，那这次是当然在中国大陆担任这个轮值主席。那上合组织呢，上合组织你可以看到里面都是陆权国家，中国的第一个以中国的城市为名的国际组织啊，那当然还有包括俄罗斯啊，包括一些中亚这些国家。那么更重要的是，印度也被俄罗斯要求啊，也邀请也进入了。于是俄罗斯呢、中国、印度呢，都是传统认为陆上的陆权的大国，三个全串在一块儿。串一块呢，那可以看到在会前的时候，习近平跟普京中间的互动，而且习近平还赠勋给普京啊。那么这是中国第一个这种友谊的勋章给这个俄罗斯啊。那么中俄关系非常好，中俄非常好呢。可是呢，美国那边分析。你晓得在印度，它在这里面，印度是俄罗斯不断拉进来的，俄罗斯拉进来，而印度总理莫迪4月27号虽然是到了武汉跟习近平见了面，可是呢，他在5月21号也到了索契，跟就是在上合峰会之前，他到索契跟普京见了面。所以美国人的讲法是说，俄罗斯呢，他是拉着印度进来，在上合组织可以平衡一下中国在中亚势力的一个扩大，啊，所以很多事情稍微平衡一下，不是中国说了算。可是中国大陆这边就觉得他跟俄罗斯的关系特别好。而这次的上合峰会呢，我们也看到，那么习近平呢，他也提出来了，他提出300亿人民币的专项贷款。有送了一个大礼，送大礼，同时也讲掉呢，那中国跟上合组织啊，那中国上合组织要成立一个国际司法交流合作的培训基地啊，那培训的这个司法的执法人才啊，那么帮上合组织，同时呢，中国跟上合组织呢还要做这个区域经济，就地方经济的合作示范区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，强调多边的，强调开放的，外交民主化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啊。那这个组织呢，几乎同时开会的时候，你看在加拿大的七大工业国的高峰会议，结果因为川普啊，那么跟其他六个国家闹翻了，所以不欢而散。那么相较于青岛的上合组织的峰会，在加拿大的 G7 七大工业国的这个峰会呢，就显然就觉得优劣利剑，那么似乎，那么因为川普一闹，结果七大工业国中间发生了分裂。好，反倒是上合组织地面，不管美国怎么讲，说印度跟俄罗斯可能有别的想法，或平衡中国的想法，但它表现出来总是非常团结的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个礼拜呢，你可以看到不管是不欢而散的 G7， 不管是你看到上合的峰会，或者全世界都在看的这个美朝的峰会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热闹的外交热闹的一个礼拜。后面会怎么影响到后续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发展呢？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。